第十三页，引言。我们第一次遇见法兰克·韦德是在1963年12月2日。在我们更早的课里，我们从未能维持两个时段之间的连贯性。当赛斯课开始时，一节课立刻开始加强了早期的那些课。赛斯规定我们一周上两次课，并指出是哪几天的晚上，什么时间。每节课长达2到3小时不等，有时候还更长。从此以后，我们便遵循这时间表，至今仍在继续中。在赛斯人格出现后不久，有句话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它出现的时间是赛斯在讨论罗伯先前的转世时。照赛斯说，罗伯在17世纪的丹麦是个地主，在一个叫做崔野夫但现已不存在的城市附近经营农场。东向的路被用来指明在丹麦的地点，而我们一起在很早的一个时段中，同样的词曾经出现在一堆乱语中。在本章最后，你会找到我们早期课的摘录。我们问的问题会帮助你形成你自己的问题。注意灵命盘早期只用一个字回应，到了第四课就有了较长的回应。很可能你们自己的经验也会出现这种进展。但是，是什么促使灵命盘运作？在我回答之前，我们来好好审视一下人类人格的组成，因为就是这人格的一部分，让这类通讯得以发生。自我，就是日常生活当中你熟悉的那一部分自己，它是有意识的我。这有意识的我并非具体之物，它永远在变。现在的它和你孩童时的它是不一样的，而明日的它也和今日的它不同。自我是你面对日常世界处理实际问题的那个部分，它围绕着属于你人格一部分的某些能力和倾向而形成。自我利用并接受其中一些能力和倾向，进而变成有意识的我的一部分。你认为属于自己的这些喜好和憎恶、能力和特质，有助于组成自我。在日常生活中，自我是极其重要的，它让我们能专注在手边的实际事物上。可是，外在刺激不断进入我们的脑子里，有意识的自我无法单靠自己处理刺激的猛烈攻击，它得有意识地忽略掉许多刺激。我们在一霎间能够觉察的事就只这么多，甚至在意识上不知道我们是如何做到的情况下，我们做了很多事。自我甚至没有觉察到很多源自身体之内的刺激。举例来说，我们走过房间，换座位，拿起一本书。当然，在从事这些活动时，我们一直在吸气和吐气，我们身体的细胞也在补充自己。然而，在意识上，我们并没有觉察到我们用意志促使自己呼吸。我们甚至没有觉察到我们从一张椅子挪到另一张必要有的肌肉动作。除此之外，我们对这些活动也没什么控制力，就好像有一个自己在替我们照料某些机能，有关肉体存活的机能，如呼吸和消化似的。如果他们没有精确杰出的执行，我们就会死。如果生命药物有这么多面是受潜意识力量的控制，像在这例子当中是被自律神经系统控制，那么相信其他的机能和能力 在一个潜意识层面上也受到控制。真有那么难吗？不见得吧。举例来说，我们往往暗中哼唱却不自觉，在睡梦中我们很多人绕室而行，有时候甚至走出房子走上街，同时意识心却很有福气地对我们的活动毫无知觉。事实上，如果太快唤醒梦游的人，可能会干扰他微妙的平衡。因此，对潜意识行动的有意识干预，可能扰乱其平顺的结果。假使我们必须用意志促成我们每一次的呼吸，有意识的监督日常运转必须的百万种小型的身体操纵，我们就没有时间做别的事了。就此而言，我们也没有任何理由假定我们能改进目前的潜意识表现。除了其他功用外，灵应盘也是通达这种个人潜意识，也就是对你的肉体存活至关重要的内我并与之沟通的一个方法。个人潜意识对你的了解比你自己还要多。当有意识的我放松下来，潜意识便能经由肌肉的动作来表达他自己。譬如你一边讲电话，一边在纸上涂鸦那样，你的涂鸦是这个内我的线索。当意识心被其他事物占据时，潜意识正控制着肌肉的牵动，导致你的手指去涂鸦。在意识上，这些涂鸦对你可能看似无意义，但对你的潜意识心很可能有明确的意义。既然你的肌肉动作有很多是永远受潜意识的控制，那么我们自己的这个内在部分能够透过上述动作表达自己便不足为奇了。人们相信，移动那小指针的也是这些同样的潜意识肌肉动作。如果这就是全部，那灵应盘依然是有意识的我发现全我的隐藏部分最有效的方式。但我认为潜意识的这个个人部分，只是一个更广大的潜意识区域的最表层而已。赛斯资料主张，弗洛伊德发现潜意识所代表的意义只是对整个内我的第一个探索性质的认知。照赛斯的说法，弗洛伊德和荣格只不过触及了可被称为未被发现的人或全我当中最显著的部分而已。但潜意识包含的不只是必须受到个人和社会束缚的种种被压抑的原始驱力，它也是人类最细微直觉的源头，可能还是语言和文明本身的基础。很可能对各层面潜意识的研究，能够让我们在人过去的精神和心灵存在方面有所了解。就像对地球物质层面的研究，让考古学家找到过去文明曾经存在的证据。当你跟着做本书列出的实验时，你会发现在个人潜意识之外还有一个实相，与你现在熟悉的任何实相一样生动而且确实存在。灵应盘让你能够放松意识心，这样或许有生以来第一次你可以觉察到内在自我的讯息。你会发现潜意识的心智，你个人的潜意识领域，但你也会发现这潜意识是到另一个内在实相的门槛。要记住，在你的灵应盘实验里，关键字眼是放松，一定要保存每一时段清楚仔细的笔记，写下你问的问题以及收到的答复。以下是我们自己早期课的摘录，虽然我们已经有三次更早的经验，其中两次没有成功， 有一次则带来声称是出自我外祖父和其他人格的一些段落，我们认为那些是预备动作。到了法兰克韦德，我们才开始做正式的记录。那么下面这节摘录来自第一课，那时法兰克韦德出场了。为了你阅读的方便，问题用明体标示，灵应盘的回答则一律用彩体，回答如实照录，没有任何删改。但为了避免给生者带来任何可能的困窘，姓名做了更改，所有问题都由罗伯·伯兹提问。